我的这个节期里面，那在这个节期里面呢，常常有人要问耶稣到底是谁，耶稣到底是一个人呢，是一个基督教的教主呢，或者是耶稣基督他是一位救主，常常有人对耶稣有这种的问题。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确实在人类的历史上是一位很奇特的一个人物。我们看到过去有许多的人在研究耶稣啊，有许多学者甚至他们要找出耶稣基督的这种毛病的地方，但是他们经过研究以后呢，这一个一个的学者最后他们都成为很好的基督徒。我们也看到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人像耶稣这样，有这么多人写耶稣的书，写一个个人的传记，写一个个人的这种书啊，耶稣基督被写的是最多的一个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么多人他们对耶稣基督不管他相信他不相信，但是当他们很注意的很用心的来追求耶稣的时候，他们的生命都起了很大的改变。今天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当中也有人也是存着这样的心，到底耶稣是谁？常常听到耶稣的名字，也有常常听到有许多基督徒他们相信耶稣以后他们生命的改变，也有一点好奇，所以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人他们来到教会啊，他们要认识到底耶稣是谁。求主今天也帮助我们，因为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如果我们不认识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你就不能来享受神奇妙的作为在我们一生当中。因为我们的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的一生会成为非常有价值非常丰富的生命在我们一生当中。所以今天我要从耶稣基督他的出生、他的死亡还有他的言行啊，我们要研究一个人啊，就是从这四方面来研究一个人，从他的生死啊、言行来看一个人。要研究耶稣这个题目很大啊，如果要讲的时候我要那个研究的资料很多，因为耶稣基督他的生命是非常的丰富哈。那我要在这个30分钟里面要讲耶稣这位奇妙的人物啊，简直我都不能哈，我只可以讲一点点哈，但是我要 focus 在他的生死言行这方面，我们来看耶稣。第一项我们来看耶稣基督他的言与他的行。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耶稣基督他的教导啊是非常的重要，全世界我们不能找出一个人啊，好像约翰福音3:2怎么说呢，他说是耶稣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耶稣基督他是从上帝那边来到我们当中来做我们的老师啊。今天世界上有许多的老师，但是从来没有一个老师啊是从上帝那边差来的老师啊。所以由此可见耶稣基督他是非常的重要，他的教导啊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他是唯一从神那边来到我们当中来到世界的唯一的老师。圣经里面提到耶稣他是师父啊，有45次称呼耶稣是拉比哈，拉比也是老师的意思啊，也是14次啊。所以在圣经里面啊有许多地方都在讲说耶稣 他是一位从神那边来的老师啊。啊，今天我们都当过学生，我们当中也有人当过老师哈、啊。但是我们从来没有一个是从上帝那边差来的老师啊。所以我们应该要非常的认真来听耶稣基督他的教导，因为唯有耶稣基督的教导是最宝贵的，唯有耶稣基督他的教导能够给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正确的方向。我们当中有许多都很会读书哈，我们都读第一名哈，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位从神那边来的老师啊，成为你的老师的时候啊，我相信这些知识啊，从人的知识啊，也不能完全的来帮助你。唯有从神那边来的这位耶稣，他的教导才能够真正的来帮助我们。我们这边还看到耶稣他的言行，约翰福音8章29节这边讲说：“我常做神所喜悦的事。”你看这位神，这位耶稣。他不但他的教导有权柄，他每天所做的都是要讨神的喜悦，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神要他做的。今天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每天有没有存这种心呢？啊，今天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有许多的决定，有许多事情我们要做，但是呢，你看耶稣基督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讨神的喜悦，都是跟他所传讲的跟神的教导啊，从神那边而来的每一件事情他所做的都讨神的喜悦。我们从来没有看到世界上所有的人，所有宗教的教主，没有一个像耶稣这样是从神那边来做事物的，也没有一个人看到他做每一件事情都是讨神的喜悦。你知道神的教导，神的话语很奇妙。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有听到有很多的这个见证啊，有许多人他们吃的这个毒品啊，你知道吃这个毒品啊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啊。有许多吃毒品的人啊，到最后他要把这个要戒毒啊，没有办法戒毒。非常痛苦，非常痛苦。如果没有吃毒的话，马上就流眼泪。哎呀，这个非常非常痛苦。但是看到这些不能够戒毒的人来到教会，这个牧师啊，用什么方法让他戒毒呢？就是读圣经，读圣经啊，就是这样。有许多人他说我不能读啊，我现在一读圣经，眼泪马上流出来啊。但是这个牧师说没有关系，你从一个字两个字慢慢的把神的话语这样读出来。多少人就是这样读神的话语，一读神的话语，圣经里面讲说神的话语每一句都带着什么？带着能力。神的话语每一句都带着能力。当他们读圣经的时候，那些毒啊慢慢的就离开他了。你知道昨天晚上我们这边有音乐会哈，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他昨天他跟我在分享他最近来到我们教会啊，去年在我们教会受洗哈。他说从前他抽烟啊，抽了30几年，从大学的时候开始抽烟的，他知道这个不好，但是他没有办法。你知道他受洗以后，有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他从前戒好几次没有办法戒毒啊，因为你知道那个二手烟啊对家里人都不好啊，啊他也知道啊，二手烟不好，对他的太太对他的孩子不好，对他自己更不好。但是他受洗以后啊，哇，那个毒性又来的时候，他又开始要想抽烟啊。然后他就告诉我，他说哎，牧师啊，很奇妙的，我受洗以后啊，要抽烟的时候，我马上就背这个主导文了，背主导文了。他说我每次背主导文，一次带一次，一直背主导文。哎，那个烟啊就不喜欢抽了，到现在都完全好了。有一次他的这个朋友他说哎，我们在一起来抽烟啊， 他说很奇怪呢，我从来没有办法戒烟了，三十几年了，但是呢，我信耶稣以后，我接受这位圣洁的神来到我的生命当中，我来背他的话语，因为主祷文是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祷告，他没有办法得胜的时候就赶快祷告啊，赶快用神的话语来祷告的时候，那个毒的力量就离开了他啊。这是昨天啊，昨天我们当中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啊，他告诉我他生命的改变，有许许多多这样的经历，有多少的人他们相信神的话语，他们接受神的话语，他们也照着神的话语这样去做的时候，你知道神的话语跟一般的知识一般的话语不一样，因为神的教导能改变一个人的心啊，改变人的心是最不容易的啊！今天一个国家用多少钱啊，要改变这些人这些少年犯啊，这个少年啊犯罪的问题啊，用许多的钱，但是只有神的话语能够改变人的心，使人重生。我们再来看耶稣他所行的神迹，在圣经里面大概耶稣有行的35个神迹哈。耶稣行很多神迹，但是圣经里面有记载的大概有35个神迹，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每一次他行神迹，我们要看到神迹的背后，这个很重要哈。我们常常要学耶稣啊，去行那个神迹哈，但是我们忘记那个耶稣基督每一次他行神迹，他的背后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二章，耶稣基督有一次在婚礼当中啊，婚礼当中这些人非常高兴，忽然那个酒啊已经喝完了，耶稣基督那个时候就把水变成酒。这个神迹里面到底在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很喜欢一个家庭快乐，他很喜欢一对夫妻正在结婚要开始一个建立一个家庭的时候，哇，忽然酒没有了。耶稣很了解一对夫妻的需要，也能够了解一个家庭的需要。耶稣基督他很喜欢我们快乐，耶稣基督很喜欢我们喜乐，耶稣基督行这个神迹的背后是耶稣要看到一个人一个夫妻一个家庭让这些人有喜乐。耶稣行神迹的目的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在马太福音第八章那边看到耶稣基督有一次啊，他跟这些门徒在这个船上的时候，忽然起了大风浪，然后耶稣基督呢在那个很危险的时候他平静风浪。这个神迹的背后在讲些什么呢？看到一个人的一生当中，多少时候我们遇到好像风浪这样很危险的时候，神会救我们。在我们人生当中起了风浪的时候，很危险的时候，神体贴我们，他要与我们同在，他要与我们同在，他要解决我们这些生命人生的问题。你看耶稣基督行神迹的背后，他是这么的爱我们，这么的关心我们。我们再从马太福音14章啊，还有15章，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曾经有两次啊，给5000人吃饱，给4000人吃饱。这两次的背后都是这些人啊，肚子很饿。从这个神迹的背后看到耶稣基督，他不但关心我们的灵命，耶稣基督也关心我们生活上的需要，啊，我们的饮食，我们生活上物质的需要，他也顾虑我们。那我们再看到马太福音第9章啊，那边讲到说，耶稣基督他使人复活。昨天如果我们来看这个戏的时候，看到耶稣基督让一个家庭一个小孩他已经死了，但是耶稣基督到那个时候他说这个孩子他不是死他是睡的啊，耶稣基督让这个孩子能够从 死里复活。从这个神迹的背后，看到耶稣给我们看到什么？我们是有盼望的。人每一个人都会死，但是呢，神会赐给我们有永生的生命啊！所以我们看到每一个神迹的背后呢，都是充满着神的爱啊！每一个神迹，你看每一个神迹的背后，我们在看到神他有奇妙的作为，有奇妙的计划在我们生命当中。多少时候我们在读圣经的神迹的时候，都是看那个哇，神迹有什么事情哈发生啊？但是我们就忽略到这个神迹的背后，神迹的背后啊，是比那些还要重要啊！其实我每次在看耶稣基督的神迹的时候，我自己常常向神祷告，我说神啊，你最大的神迹是什么呢？在我生命当中，我读圣经啊，你虽然会变水为酒，你会平静风浪啊，你会使人复活，但是对我来讲，你最大的神迹，你是让我能够认识你，是一位复活的主，这是最大的神迹啊！今天有多少人读了圣经的话语，他也不能改变了。但是我很感谢主，我能够读圣经，我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我看到耶稣基督他怎样改变我。本来我是一个反对基督的人，我是不相信基督的人，我信了他，我看到他怎样来改变我，这是最宝贵的神迹。希望我们当中每一个人也能够经历这样的神迹在你生命当中啊！圣经有记载这么多的神迹，但是你有没有来经历这位行奇迹的神在你生命当中成为你的神迹？这是比一切的神迹还要重要，因为神爱我们每一个人。神迹的背后就是神看重我们，神爱我们，神有美好的计划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第二大点，我们来看到耶稣基督他的生与他的死。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像耶稣一样啊！我们看到旧约有300多个地方啊，来预言耶稣基督他的诞生。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说有一个人他还没有出生以前啊，圣经啊，或者有人来预言说哦，某夜某日啊，有人要出生，世界上找不到啊。那圣经里面记载耶稣基督他的出生，也不是记一个地方、两个地方、五个地方、十个地方啊，是300多个地方来预言耶稣基督有一天他要怎样出生，出生以后的情形记得非常的清楚。我们只有看到在主前的700年的时候啊，这个以赛亚书啊，以赛亚他就预言了，他就预言耶稣的事情。你知道？我们读这个旧约以赛亚书的时候，哇，因为里面有许多的预言耶稣基督他要出生的情景。那个时候啊，有许多的人都反对，他们如何反对呢？他说这个以赛亚啊，写这个以赛亚书的这个人啊，一定是看了耶稣怎样出生，耶稣他所做的每件事情，然后呢看了以后他才写这本书，然后说哦，这是在那个耶稣以前所写的。但是那个时候基督徒也没有办法来辩护啊，因为你找不到那个 original 的那个圣经里面的以赛亚的书啊。但是我们知道哈，如果我们对这个考古学我们有兴趣的人，我们知道哈，当他们去发现那个考古的时候，发现那个以赛亚书的时候，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他们还把那个古卷哈，拿去这个科学，用科学方法来印证，真的以赛亚书是在主前的时候所写的。所以这些反对的人啊，就没有办法再来反驳了。你看耶稣基督他的出生是这么多奇妙啊，那我们看到耶稣基督 他的出生啊，真的扭转了整个世界的历史。啊，我在北加州的时候，我常常到这个斯坦福大学里面的这个图书馆啊，我去那边啊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啊，因为那边有许多非常好的书。那个时候啊，也有许多从这个中国大陆、香港的这个学者啊，来那个斯坦福里面啊，写他们的这个博士的论文。那在那个时候，我也认识几个从这个中国大陆出来的学者哈。那以后我跟他们做朋友以后，他才知道我是一位牧师，然后他就一直问我说：“哎，这个耶稣到底是谁啊？我从前在中国大陆都没有机会读到这个有关耶稣的历史啊。”然后我就介绍书给他们看，然后就慢慢的啊，来帮助他们。然后我就告诉他哈，我说台湾啊，这个是用这个中华民国几年哈，但是中国大陆它是用公元几年啊。那我就问他，你这个那个公元几年哈？公元那个为什么有这个公元哈？祖前祖后呢？他说我都不晓得。我说啊，在中国大陆你们所用的这个年哈，啊，你用公元呢？这是从耶稣的出生的时候来开始算啊，啊，当然那个时候算好像有差几年哈，但是那个时候就是从耶稣他的这个出生的时候，他来转变一个世纪，一个新的世纪的开始，啊，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他的出生，他的死亡实在是非常的奇妙。有多少这样的学者啊，从中国大陆来到美国，他开始研究耶稣，以后他们相信耶稣以后，现在有多少的这些学者啊，到神学院里面来受造就，有多少人他们现在也成为非常好的牧师。你看，你越研究耶稣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基督确实是一个人类历史上你找不到第二位这么奇妙的一个人，在人类的历史当中。那我们来看耶稣基督他受定十字架的情形，我们从路加福音23:47-49，我们从这段圣经节里面，我们看到有三种人啊，这三种人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背景来看耶稣基督他受死的情形啊。这段圣经里面啊，讲到说他们看所成的事哈，那圣经里面说他们这些人看耶稣基督所成的事哈，那三种人他的反应啊都非常的奇妙哈。47节那边讲到百夫长啊，百夫长是那个时候执行要定耶稣的人哈，这些百夫长啊看了耶稣要死的情形的时候啊，圣经里面他怎么形容，他说他们就归荣耀给上帝，然后他们说耶稣真是一个义人，耶稣真是一个义人啊，耶稣没有罪啊，耶稣真的跟他们从前所定的这些人啊完全不一样，他们定了很多的人啊，但是当他们定耶稣的时候，他说这个人是义人，这个人是与众不同。48节那个时候啊，看到一般的百姓，本来耶稣要受定的时候，比拉多问他们：“你们要释放巴拉巴呢，或者要释放耶稣呢？”他们说：“把耶稣啊钉在十字架上，释放那个巴拉巴。”但是他们看了这个情形以后啊，圣经里面他怎么形容？他说：“这些百姓啊，都捶着胸啊回去了。”这是什么意思呢？从前的文化背景啊，一个人捶胸的时候啊，就是说我做错了，我后悔了。这些人看了耶稣基督的情形以后，他们捶着胸啊，他们看到耶稣基督是在十字架上所说的话，那个时候的情形，他们都捶着胸回到他们自己所住的地方。49节这个地方啊，这一节是 很奇妙了。这些认识耶稣基督的人啊，啊，里面也有耶稣基督，哦，这些信徒，他们都远远的站着看这些事啊。哎，奇怪哦，这些罗马兵丁啊，定了耶稣以后，他们是归荣耀给上帝，还说耶稣是一个义人。这些不信的人、反对人是捶胸回去啊。哎，这些认识上帝的人是怎样？是远远的站着看这些事啊。哎，我觉得这句话写得真好。今天多少基督徒啊都是这样呢，是认识耶稣的人啊，是信徒啊，是基督徒啊，但是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啊是远远的站着在看这些事情。是什么意思呢？一半相信，一半又怀疑，一半要跟谁主，一半又不想跟，又要走自己的道路。你看圣经里面说，这些信徒啊，认识耶稣的人啊，是远远的站着看这些事。我巴不得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每一个基督徒，求主感动我们，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主，不是远远的看着这些事情。我们要亲近他，要经历他，要接受他，要听他的话语，要跟随他，这样我们才是真的是一个认识主的人啊。但是这段圣经也是非常非常奇妙啊。有一些人说耶稣基督为什么有复活呢？你怎样证明耶稣基督有复活？耶稣基督那个时候这些认识的人是远远的站着看着这些事情啊。如果耶稣没有复活啊，这些人啊他会相信吗？他绝对不会成为一个基督徒，因为耶稣已经死了。他们耶稣死的时候他们已经远远站着，已经准备流酸了呢，是不是？但是呢，你以后看到初级教会这么多复兴，就是这些远远站着的看着这些基督徒啊，耶稣向他们显现，他们生命改变了，他们成为初代教会的基督徒。所以耶稣基督一定有从死里复活。如果没有的时候，这些远远站着的基督徒啊，他们绝对不会成为基督徒啊。那我们再来看耶稣基督他复活的前后啊。路加福音十八章这边讲到说，耶稣他来预言有一天他要复活。哎，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这样啊，说某一天我要死，然后经过几天以后我要复活，有没有人敢这样来预言自己死了还要复活？世界上你找不到，人类的历史你也找不到，但是只有耶稣基督他自己预言有一天我要死，有一天我要从死里复活。我们在看到耶稣基督他死的空的坟墓哈啊，跟这个昨天晚上演的哈，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圣经里面有许多的记载啊，看到耶稣基督所包的那个金哈，都在那个坟墓里面。耶稣基督确确实实从死里面复活。更奇妙的，啊，耶稣基督向人显现哈。如果我们读约翰一书一章一节的时候，你会非常受感动哈。约翰一书一章一节这边讲到什么？他说我们所相信的耶稣是我听见，我看见，我亲眼看见，还有说我亲眼我摸到。你看这个作者啊，他在讲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我亲眼听到了，我亲眼我看到了，我亲眼我摸到了。你看用这种词句在形容说耶稣基督真的是从死里复活。如果我们在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六节的时候，那个时候耶稣基督有一次显现给多少人看啊？啊，几百人看，五百人看，啊，有一次耶稣基督显现给五百个人看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有的时候显现给五百个人看了。那写这本书的时候，啊，哥林多前书啊，大概是在这个主后 45年、46年、47年，大概在这几年里面。